本视频由奇妙真相赤公主提供。看不见的灵无时不在我们身边刀光剑影，他们激烈争夺的领地或焦点便是人心。谁愿意承认自己被邪灵骚扰过？不用觉得羞愧，连耶稣也曾深受其害。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灭世洪水临到之前，人罪恶很大，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耶稣预言就在自己复临的前夕，挪亚时代的历史会重现。其实今天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预言的应验，各样冲突无休无止，无处不在。战争并不仅仅局限于街头冲突或武器之战，真正的战争是在属灵世界的正与邪之间。今天这一课就是关于属灵的征战第一讲，希望大家都清楚，即使肉眼看不到，但我们时刻包括此时此刻全都沉溺在或者畅游于无线电磁的汹涌波涛之中，无人置身事外。很多人每天都使用智能手机或苹果设备，最近刚推出一款应用很广的手机程序， APP 命名为无线空间。简言之，这个程序就是通过 GPS 信号在手机或平板电脑随时显示你的位置，同时以可视的频谱图标识你身边的无线电磁波、电视、电脑、手机等等。荷兰信息设计师理查德·维根设计的这款程序，将700万座电话信号发射塔、1900万台无线 WiFi 路由器以及成百上千的卫星和电视发射塔所传递出的随时随地笼罩你身边的无线频谱信息显示在屏幕上，让人清楚地看到自己被重重包围。看见的人都很苦恼，恨不得赶紧买个铝箔防护头盔戴到头上。有一天，我想要是有机会向早期使徒解释今天的我们如何每天畅游在光波或电磁波的海洋，他们恐怕得目瞪口呆。如今在我们的文化中，光磁是科学存在，可是100年前如果你畅想 WiFi 肯定被当作奇葩。但无论怎样，他们一直存在。同样的，当经上说有一个完整的属灵的领域，即使没有工具能够探测，但你信或不信，它就在那儿。看不见的灵无时不在我们身边刀光剑影，良善与罪恶一直在战斗，善恶之争从未休止。这场战争自始至终，他们激烈争夺的领地或焦点便是人心。每个人都在参与，你不能说我不信他和我没关系，信不信他都在影响。如果不信，你已经中计了，因为撒旦最希望的就是你注意不到他真的存在。好吧，既然说有魔鬼或天使，这些灵是从哪儿来的？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冲突爆发，征战是在人类能理解的范畴。作者可以选择的最佳词汇，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注意，龙也有使者，但他们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被摔在地上。还需要思考龙指谁吗？圣经答案了然，是古蛇、魔鬼、撒旦，名字还有很多，主体唯一，是迷惑普天下的。世界上多少人被他欺骗？普天之下，而且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么这些生命都从哪儿来？他们最初都是受造的服役的灵，上帝所造的最美好的生命之一，也是诸天使的领袖。他第一个名字叫路西弗， 恰如其名，他本是完美的明亮之星，但是因为上帝赐给所有被造的智慧、生命、自由选择的权利，包括自由的选择是否爱上帝，路西弗的选择是更爱他自己。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从某个时刻开始，他妄想与至上者同等。他全然美丽，有力量，聪明，天赋，但他开始迷恋自己，渐渐的爱自我竟超越了爱上帝。按上帝设计，爱应由内向外散发，上帝就是爱，所有爱都从上帝发出。但路西弗的骄傲拨乱了道德罗盘，他想让爱归于自己。最终他挑起天庭叛乱，声称若自己掌权，能让全宇宙更和谐幸福。好多人想这不是以卵击石，千万别忘了，路西弗的力量和智慧仅次于上帝而已。他很有说服力，巧舌如簧，几乎全世界的人都中了招。新约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常有人问，若真有上帝，为何还有万般罪恶？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反过来问，既然全地都在恶者手下，为何仍说世界充满爱？答案是，尽管我们顽梗地拒绝圣灵和圣天使的指引与帮助，主从未放弃我们。撒旦和恶天使的目的是什么？撒旦也就是魔鬼，在堕落的天使中地位最高。人常说这是魔鬼的诱惑，真是魔鬼在诱惑你吗？往往只是堕落的天使在捣乱，魔鬼恐怕顾不上太多关注于个人，他并非全知。但他很可能会利用差遣堕落的天使。按照圣经，天使也分为两大阵营，善天使、恶天使，米迦勒和龙各领一队，众天使之间也要区分良有善恶。如同军队有不同的番号，天使也有差异，不同层次领袖等级有别。应该有人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士基瓦的儿子七个儿子听说保罗奉耶稣之名赶鬼的经历，便想效法。他们以为很简单，耶稣两个字就是通行的咒语。七人遇见被鬼附的人，就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鬼的回应耐人寻味。圣经中鬼就是邪灵，他通过人开口。恶鬼回答：“耶稣我认识，他们在堕落以前都认识创造之主，万有都是借着基督所造，而堕落的天使也曾是天庭中的善天使，但他们背叛了主。”恶鬼说：“耶稣我认识，也知道保罗，可你们算老几？”严格说，有很多人他们被世界的黑暗吞噬，可魔鬼压根没关注过他们。你祷告时是希望魔鬼关注你，还是不关注你？这个问题里有陷阱。你是否愿意过一种敬虔的生活，以至于魔鬼都会注意到你？正确答案应该是愿意，但话一出口又得掂量，在撒旦眼前还是隐身更好吧。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周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恶天使绝不会快乐，只会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他们被驱逐出天庭，也清楚再也回不去了，因此他们恨你，因为你仍有机会回归天家。我们也与上帝隔离，但由于基督的怜悯留下了恩典时期，而堕落天使的恩典期已是过去时，一去不返。他们犯下了不可赦免的罪。以前有人问过我，刀哥牧师，如果要是撒旦悔改了，多么乐观的心态，那上帝会不会赦免？他绝不会悔改，别异想天开。他犯了不可赦免之罪，完全丧失了认罪的能力。同样，所有堕落的天使都不会回头，案宗已定，最终判决已定，他们永远沦陷于黑暗的捆绑之下，茫然中等待审判大日。 启示录十二章，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鬼魔在战惊，审判他们的日子近在眼前，基督会说，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及其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他们明知终将自食恶果，因此不遗余力，要拖拽尽可能多的人陪自己共坠深渊。这是一种自杀式爆炸的心理，反正结束难逃，就拉更多人下水，同归于尽。明明自知结局，就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抓尽可能多的人垫背。撒旦做交易的工具是什么？他的工具箱应有尽有。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些堕落的天使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奇事。很多宗教之所以受人拥趸，是因为有一众堕落的天使大行神迹，吸引人们的眼球，操纵无知觉的百姓。撒旦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再看看约伯记的记载，二章七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很多种疾病都是源于撒旦。当然有些疾病是因为年龄增长，免疫力下降而感染细菌，这些是自然衰老。但也有疾病是源于超自然原因。路加十三章十六节，耶稣治愈了驼背十八年的女人。听听基督如何描述，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被撒旦捆绑，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医治了她，她弯腰驼背十八年，第一次挺直腰板。魔鬼只会欺骗，只会迫害，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十三节，他故意与上帝的儿女征战，你若是信徒，就是他发怒的靶子，吞吃的目标。诽谤与指控，魔鬼的含义之一就是诽谤者，他是诽谤者，日夜控告我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书讲到撒旦站在大祭司的右边，与他作对，指责他，因为他穿着污秽的衣服。他鼓动背叛，撒旦入了犹大的心，犹大就去出卖了耶稣。这是经上的话，他以百般手段布下陷阱网罗，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他会招致疾病，前面讲过了。他囚禁路加福音啊，抱歉，是启示录二章十节。他控制或阻挡路加二十二章三至五节，铁萨罗尼加前书二节十八节。他假扮光明的使者，当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时，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马太、路加都在第四章。魔鬼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谁真以为魔鬼穿着红色紧身衣，扭动着红色的尖尾巴，扑通一声跪倒在耶稣面前，头上还长着犄角？圣经中的魔鬼从来不是那副样子。有人只知道万圣节，以为魔鬼就是那样，那只是艺术家的想象。魔鬼其实是美丽的天使，当他试探耶稣时，很可能伪装成从上帝而来的带来安慰的使者。善天使的确去克西玛尼园帮过耶稣，也在以利亚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时去旷野看顾过他。魔鬼又一次假装从天而来骗耶稣，你若是上帝之子，就行个小小的神迹。多么狡猾的陷阱，很多人意识不到，稍不留神就会上当。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既然他能在基督时代如此，今天会不会故伎重演？两千年前，上帝道成肉身来到地球，也就是耶稣降生。末日来临之前，撒旦也正准备孤注一掷。戏剧落幕前往往是高潮，撒旦在假面舞会的最后一份杰作，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不仅装作光明的天使，甚至假扮作光彩夺目的基督。这场骗局会在世界各地上演， 蜀陵的战场以白刃相接，千万别掉以轻心。以上只是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些背景简介。请问各位，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变水为酒，哪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的婚宴，对吗？按照约翰的记载，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但是在路加和马可并没有记录这头一件神迹。约翰说这是第一个，马可和路加福音第一个在册的神迹是在迦拿婚宴之后耶稣赶逐污鬼。请打开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他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如果基督没有讲道，会众会不会注意到有人被污鬼附着？耶稣一讲道，鬼便无处藏身，因此赶逐邪灵出去的方式之一就是放胆传讲上帝的话。我看过一场电视布道，牧师呼召听众走上台前，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些人颤抖着在地上打滚扑腾，不是说不可能，我也见过类似的情景，但大多数时候人被鬼骚扰甚至被鬼附身变化很微妙，身边人都不一定能发现。当某个人就像马可福音五章某人被一大群鬼所附，他里面至少有2000个鬼，这人彻底疯了，扯衣服断铁链，又尖叫着用石头砍伤自己，失去理智乱跑，住在坟营。如果被2000只鬼所附无法隐藏，但若是被1000个鬼附，很可能还是很难深藏不露。如果只剩下100个邪灵呢？或许这人逛街不会马上就露出马脚，如果只有4或5个，可能这个人端坐教堂丝毫不显异样。都明白我的意思吗？大家常误解什么叫被鬼或邪灵缠住，缠住和被鬼附只一线之隔，后者却是被捆绑。马可一章24节，耶稣吩咐鬼马上出来，鬼借着被附的人说，放过我们吧。显然不是只有一个鬼，注意也是在会堂，放过我们吧，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我们和我随时切换，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留下神圣的委任状。请打开马可六章12节，耶稣差遣门徒出去，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注意，然后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医治并且治好了他们。谁相信讲道的作用？经上说去传道叫人悔改，都相信吗？要不要做？先看后面，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我们相信吗？要不要做？悔改和医病有何关联？赶出许多的鬼。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传道的作用之一？当然是。回想一下，旧约圣经很少提有人被鬼附，邪灵固然在，但经上从未记载犹太的祭司宣布某种专为驱鬼除魔预备的献祭，倒记了很多如何为麻风病人献祭。旧约没提赶鬼，但扫罗和巴兰都曾被魔鬼入侵。再想想新约，保罗书信也没提过赶鬼，但在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任何时候一有人传讲福音，马上就看到魔鬼激烈阻挠，因为传讲福音真道就是赶鬼驱魔最行之有效的方法。道就是圣经，耶稣用什么抵挡魔鬼？在旷野，撒旦用3个最狡猾的试探引诱耶稣，耶稣每次的回应都是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魔鬼最终无功而返。 是圣经中的大能帮助耶稣取得了胜利。圣经也赐给了我们，撒旦和邪灵会引起身体的不适。请大家查一节经文，马可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在会堂斥责魔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说完这话，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抽风是痉挛，抽搐挣扎。马可九章二十六节，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手扶他，他就站起来。还有时撒旦和邪灵引发战争，当以色列作为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要离开埃及，百姓出发时是否挥着胜利的小旗子？埃及人列队欢送，还是经历了疯狂的动荡？有没有遭遇阻挡？法老是否穷追不舍，将他们逼入绝境，要抓他们回埃及？只要你想脱离魔鬼掌控，得自由，得重生，就必有征战。人却总爱妄求能不战而胜，但凡试图放弃旧的我，展开全新的生活，肯定要挣扎。撒旦会对你纠缠不休。我有时很不喜欢听牧师告诉会众，上来做个祷告就能战胜罪恶，怎么可能呢？必须得有教力的过程，要从屈服于魔鬼的奴隶变成他的敌人，怎么可能没有任何阻力？大家务必做好身心灵的准备，因此得救时通常会遭遇征战。邪灵会通过人开口，路加八章三十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圣经只提过这一次鬼的名字。鬼回答，我叫群，因为附着他的鬼多。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有无可能战胜魔鬼和邪灵？再读几节经文，上帝的应许，格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将要还是已经救了？是已经，上帝的国就在眼前，全世界都陷于黑暗，但你可以离开黑暗入奇妙光明。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我们能不能战胜那恶者？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呐，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世界上的指的是谁？就是指魔鬼，但在你里面的更大，比那使世界黑暗的更大，因此我们当然能得胜。如何打败魔鬼？今天只是第一讲。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我将你的话，就是圣经，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他就必逃跑。该如何顺服上帝？当你祷告，主啊，我愿意尊你为主，遵从你的话，我愿侍奉你，请做我的主。不要顺服魔鬼，让他为王，要顺服上帝，让他做主。要甘心乐意顺服新的主，只要你顺从主，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魔鬼就必逃跑。有罪的人呐，要洁净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心，都会被主导文吧。就我们脱离凶恶，原文中凶恶是指什么？查考雅各王版圣经以及其他版本，逐字翻译是就我们脱离恶者。主导文中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意思是每一天都要求主赐灵粮救我脱离恶者，因为每一天都会受到魔鬼攻击。再看一节经文，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九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狮子喜欢埋伏在树丛，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基督徒无论在哪儿，无时不在于试探征战。 既然多人都已得胜，你也必能得胜。彼得说要有坚固的信心。第一步是什么？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你并非与属血气的征战，乃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耶稣以圣经打败魔鬼。这里是波多黎各的庞塞列西公园。你是想叫他们大蜥蜴还是叫小恐龙？自由选择权在你。他们主要分布在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群岛。关于鬣蜥有几个奇妙的真相。首先，它能变化成很多种颜色，比如棕色、绿色、蓝色等。应景的皮肤就是安全躲在丛林最好的伪装。它们喜爱群居、集体进食。最有意思的是，尽管看起来凶猛，鬣蜥却是纯素食主义者。身为颇受欢迎的宠物，但若主人粗心，它们有可能会停止进食，直到饿死。通常鬣蜥产卵之后都会抛弃后代，所以小鬣蜥从出生起就得自食其力。受到攻击时，它们会以尾巴反击，上下或左右甩向对手。狗被鬣蜥打伤，找主人求安慰也算是趣事。为快速逃命，鬣蜥可以断尾脱身，过阵子再长出一条新的。它们生活在水域周围，以便必要时从水路逃生。绿鬣蜥尤其擅长游泳，它们会在膨胀之后游出难以置信的距离。这是生存在加勒比海诸岛的方式之一。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家伙的肺部能屏住呼吸长达28分钟，连鳄鱼都相形见绌。他们还知道要在气温升降时保持平衡，比如通过放松喉咙和襟翼部位的皮肤来调节或者平衡自身体温。鬣蜥还有一种超感觉力 ESP， 因为上帝在他们的头上安了第三只眼，并不是真的眼睛，只是有助于调节昼夜生物中的感光器。上帝所造的鬣蜥是上帝自然王国中最顽强的生物。同样，基督徒也要学会适应属灵领域的环境，借主的恩典锻炼成为伟大的幸存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8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朋友们，生活有时难免艰难，自己因各方压力喘不过气来，或许是健康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经济危机，但就像上帝赐给鬣蜥的适应力，上帝也能帮助你重新得力。耶稣说他会帮助你，只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只要你转向他，向他和圣灵求助，他会重新塑造你，让你比鬣蜥更顽强。为什么不马上来向他求呢？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